各位弟兄姊妹，圣诞节平安。我哋今日咧系好欢喜快乐，因为咧今日咧系我哋庆祝耶稣嘅诞生。喺同时咧，我哋都纪念喺我哋中国大陆嘅教会吓，大家都知道喺呢段时间咧都系好紧张嘅时候吓，为咗啊维持呢个稳定咧吓大陆。咁都系喺教会里面多方嘅压制啦，好多教会咧冇办法系举行圣诞嘅庆祝，啊啲台等都堆埋一堆。我哋都系好感恩吓，今日我哋纪念嘅同时吓，我哋今日可以一齐仍然去庆祝耶稣嘅诞生。咁我哋咧喺呢个时候，我哋就互相鼓励下，好嘛？我哋都四处四出去揾我哋嘅弟兄姊妹，同我哋握下手、拥抱都得噶吓。我哋能够今日啊起身，大家一齐起身，好嘛？我哋都感谢上帝俾我哋个机会吓，你学去一齐咧，去仍然去啊庆祝圣诞吓。我哋知道上帝吓，佢系全能嘅天父吓，仍然掌权嗰位。我哋唔害怕吓，我哋都唔丧胆啊！因为天上嘅君王永远坚定。我哋一齐咧有个祷告先吓，我哋一齐嚟到祷告。全能永生嘅父上帝，我哋要赞美你，因为你系全地嘅主宰，天上嘅大君王，宇宙嘅大君王，从紧古到永远，你系神。我哋要赞美你，我哋要去啊庆祝上帝。耶稣基督，你道成肉身来到世界那刻，带给全人类永远的盼望。多谢你的拯救，主啊，知道主你必定在我们当中作王掌权。主啊，我们赞美你，愿上帝你今天来到接受我们对你的崇敬。当我们听到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主让我们的心去回应你，向我们对我们讲的说话。我们以一个虔诚感恩的心、信服的心去一个爱你的心去回应你的说话，愿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充满我们，去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也都去高抹你仆人的口，释放上帝你话语的能力，改变生命的能力。我们多谢你，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名字，阿门。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经文，预备起。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马太福音第二章这里是叙述到有两个王的，你看到一个就是在约翰福音有提到，是路加福音提到他是犹太人，犹太王希律，有两个王，两王并列，你看到同时间在第一节的经文出现。当时呢不知道有几位博士，东方博士，他们从远方而来去到耶路撒冷做询问，到底犹太人的王，那个生下来的犹太人的王在哪里？在这里我看到，当在犹太地完全是以希律王为生活的中心的这一块地方有两个王，但是这一班东方博士呢千里迢迢，不怕辛苦，不怕劳累，他就是要找个位，他不是首先来到朝拜皇宫里面那位的希律王，而是他还在问到底那个犹太人生下来命定的犹太人的王在哪里呢？这些几位的博士呢啊，咁辛苦嚟到咧，唔系第一件事去揾希律王，唔系朝拜佢，而系佢哋走遍大街小巷，寻访呢一位真命嘅天子。 就是那位呢、上帝、上天、上帝所命定的王下。这些博士他们从东方而来、从西方而来，是波斯，可能是波斯，可能是、这个巴比伦一带的地方来到下。他们并不是关心那个犹太分封王希律，但是他们所唯一关心就是这一位跟他们命运相连的这一位尼赛亚。他们相信这一位的王，他们从西方去望向东方的时候，去看到这一位的王，从东方望到西方的时候，看到这一王，他真是一位普天下的主，天地的君王。这一班的东方博士，他们问由那个生下来的犹太人的王在哪里、东方博士呢并没有去走入王宫里面去找，因为呢当其时是希律王去统治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是一个专制的统治，大地一片的黑暗。其实这位希律为王的时候呢，他真是一个很没谱、很没谱的王，他是没有法则的，他是没有法治的，他完全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呢来到管理犹太的地方，是根据他自己的意念，很自私的念头呢，将他的想法呢凌驾一切的、法治，拥有无限的权力。所以呢当其时、犹太人呢他生活真是呢一般的平民百姓是非常的痛苦的。但在这个时候呢，这些的东方博士呢，他们所寻找的就是这一位他们所看见的圣经所讲，他说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圣。在这个这么黑暗的夜空的里面，东方的博士他所看见的就是犹太地上空的一粒非常明亮的星星，非常美丽的星星，在他们有生的日子，在他们所记载的星座所有的群组里面，所有的星星里面没有一粒是这么 光明的。而更加的就是从来没有这一粒出现过。这一班的东方博士是天文学家，他们很熟悉星座，熟悉他们的名字，但是忽然之间发现有一粒从来未被记载过的星星，这一粒是天上的星星，是没有记载过，在历史上没有出现过，以后都不会再出现这一粒的星星。所以它是一个历史的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来的，它不是一个科学的现象，因为它不会再重复的了，它只是仅此一次出现，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大自然的现象，它简直其实就是一个神迹来的，只是出现的唯独的一次。我们想想这一班的、东方博士呢怎样得到这些资料啊？他们是外邦人来的、其实他们所得到的圣经知识真的很有限的、你再看回第二章后一点那里讲到呢，他连耶稣基督的诞生在哪个地方他们都不知道，很明显他们是没有弥迦书的，他手上没有这个先知弥迦、所给他的预言、只有在圣殿里面的、文士、祭司、法利赛人等等呢，他们很熟悉弥迦书，他们手里面有经卷，但是东方博士并没有这个经卷，但是很肯定，我很相信他们是由摩西五经的。摩西五经，因为呢他们看到天上那个大自然的启示的时候，必须要印证的就是同时间他们有神话语的启示，两样东西合在一起，才让他们有一个100%的确信，是花几个月的时间是来到去东方去寻找这位主耶稣。相信他们有摩西五经，而且就在这节经文里面，我们一起去读这节的经文，是巴兰先知所有记录他所讲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出。预备起，有星要出于雅各，有象要兴于以色列。东方博士呢，就是因为这我相信是比较唯一可以看得到他们能够确切得到的根据的圣经，就是这一节经文，知道在东方会有一粒明星成为一个弥赛亚 利賽亞利賽亞佢要出現嘅一個記號啊，就係呢一節經文。但係再多嘅啊，尼加先知所寫嘅佢會出於利賽亞，佢會出於呢一個嘅喺巴利亞行程誕生啦，佢係唔知道嘅，所以嚟到就懵查查啦，周圍去揾係嘛，仲闖出大禍添。其實在尼加他先知道他在耶穌誕生之前700年已經出現了、即是已經寫了這個預言，他是公元前700年的先知，他已經預言尼賽亞他就會出生在這個的伯利恆城。東方博士是天文學家，他們很熟悉天象，知道將會有一位一粒明星咧，佢系尼賽亞嘅記號啊，系粒非常特別嘅光體嚟噶，系超自然嘅。所以當佢配合到上帝嘅話語，加上佢睇到大自然嘅啟示，呢個係不可能嘅事嚟噶。突然間有一粒咁光明嘅星星出現，佢就千里迢迢咧嚟到去揾耶穌基督。而東方博士揾主耶穌咧，實在咧係好合適嘅。作為一個外邦人，如果單單是一位猶太王人的王，真的與他無關的。但是這位偏偏就是尼賽亞，尼賽亞是全地的主，是天上的君王，是與他們有關的，是為全人類帶來公義和和平，還有神給我們的大愛、博愛。東方博士呢，他們並沒有去找這位的希律王，没有去王宫，他们所知道的希律王是一位怎样的君王呢？我们呢再去读一读经文先，我们一起读第三节，预备起。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不安。希律王呢，就是呢由罗马帝国所委任的当一个君王被国家委任，自然就是完全的信服的了，他必然是巴结去委任他的人，或者去讨好他，顺从他的。其实在当时呢，罗马的凯撒大帝呢，他是采取一个的叫做怀柔的政策的。因为他管理一大片的土地，哇，他的版图很广阔啦。咁咧，佢系需要系安抚啊，唔好制造咁多嘅动荡不安嘅情况。咁所以咧，系采取一个怀柔嘅政策吓，对于宗教咧系相当嘅宽容。咁咧，以色列人咧都系可以好自由喺圣殿敬拜嘅吓。所以一方面你睇到咧呢一位嘅希律王咧，我哋叫希律大帝啦，或者希律一世，佢系喺宗教上咧都系好。做好多功夫啊，包括咧，佢系耶路撒冷系当时系荒废咗噶啦，被毁坏啦吓，但佢系重建呢个耶路撒冷嗰位嘅君王嚟噶，所以喺建筑上咧，佢都有好多嘅成就。另外，佢都讨好以色列犹太人噶，包括咧佢嘅第一任嘅太太咧，我哋都知道呢个历史好多佢嘅记载，再好丰富我哋对佢认识，佢将佢咧系休咗。就娶了一位咧，系猶太嘅皇室嘅後人嚇，就係米利暗嚇，娶咗佢嚇。咁咧就因為佢自己咧本身係以東人嚟噶，咁咧猶太人都唔承認佢嘅血統係純正嘅一個嘅叫做猶太人嘅王嚇。雖然佢爸爸就係話佢爸爸咧係又行咗國禮，但血統上佢真係唔係猶太人嚟噶，所以猶太人咧都係睇唔起佢。為了要令到他有一個很肯定的身份，希望增加個認受性，他自己本人呢就是這樣娶了一個猶太的貴族皇室的貴族成為他的太太的。他做了很多事，他亦都鞏固了自己和一班宗教領袖的關係，給他們很多好處。但另一方面，這位心狠手辣的希律王呢，他對平民百姓非常殘忍的，絕不容情，所謂低端人口不是他的對象。他當是有任何的反抗他的時候，或者他懷疑的時候，他妒忌的時候，他都會是血腥腥的去殺戮很多的無辜的百姓。 咁我哋睇下，唔單止希律王喺呢一種嘅狀態之下，佢害怕啊、實在咧唔知幾時啲平民百姓佢會反起嚟噶，係嘛？佢係心裏面好不安。當東方博士要嚟到將呢一個信息傳揚，話確實呢一位由尼賽亞已經誕生啦，基督已經誕生啦。佢哋好肯定基督誕生，佢真係問喺邊嘅啫。當時候希律王就好擔心。圣经话佢忐忑不安，佢本身系一个好忧虑、好忧虑嘅人嚟噶，啊，好怀疑心又好强啊！喺呢个时候佢就好唔安乐。但系我哋睇到咧，唔单止佢唔安乐啊，我哋再嚟读一次好嘛？预备起，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东方博士远道而来呢，是宣布耶稣基督诞生的好消息。那呢，很奇怪、啊、当时全城真的很轰动啊。哇，轰动原因是什么？并不是开心，他们并不是欢喜快乐很雀跃啊，耶稣基督诞生了。其实在耶稣诞生的时候呢，他们应该 是听过，有机会可能 听闻的。为什么、啊、耶稣诞生的时候天上天使出现、啊、在伯利恒上空，是不是、啊，向牧羊人显现、哦、唱歌、哦、然后那些牧羊人呢，在旷野呢知道这个信息，很忠心去传扬、哦、你去想想，巴里恒和耶路撒冷只是差几多距离、啊、很短的啫、啊、应该大概是 行路呢，是大概是、大概九公里，就是说一小时行四公里，其实行两个钟头已经到了、啊、相信这么重要的消息，你见到天使你不是周围去讲、啊、你见到天使、哦，他有话给你听，叫你话给所有人听，你是不是周围传、啊、我相信你会走入城的。但是当时的人是应该听到的，反应可能就是觉得不信、啊、其实又或者是觉得不太重要，他不 care 这件事，他不 care， 他不觉得尼赛亚出世对他有什么好 处。另外呢，在圣殿又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这班耶路撒冷的人民呢是不知道基督诞生，或者觉得不是咁重视呢？当时仲有见证人，记得大家记得是西面，是咪啊？西面是一个虔诚人，他都是承认这个就是基督。另外有阿拿先女先知啦，他都是在度又提及耶稣的事，他在圣殿里面的，但是竟然只是试到大概半年左右，人好像都不知道耶稣基督在伯利恒城诞生一样，漠不关心。他们的反应相反的，知道了跟希律一样，他们是忐忑不安，他们很不安乐、啊啊、我们可以想到的原因是什么？他们不安乐呢，是因为这个尼赛亚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啊、尼赛亚真正出现是会改变，可能会带来一种情况的，就是、会影响了他安定的生活。因为尼赛亚出现就是翻天覆地的嘛，他们不想翻天覆地，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既得利益者，他们在经济上，他们真的住在这个耶路撒冷，是拥有整个城市的财富的中心的地方，他们是生活很安定很繁荣，他们根本不想有任何的影响，他的心情基本上是跟希律一样，他们不愿意有改变，不在乎耶稣基督的诞生。其实任何一个世代，任何一个国家都好，一般来说专制的君王呢，他都是会垄断一班人在他附近的，就好像他的城池一样、啊、他自己是这么暴君、啊、但他必须有一班人去拥戴他、啊、如果不是呢，很容易全世界造反，是吧？所以呢，他身边一定会有一班阿谀奉承的特权阶级的，这个必然会出现的、啊、无论在中国大陆或者香港，慢慢都会越来越严重情况。而这班既得的利益者，只要他们在经济、在社会、啊、当其时就是宗教各方面呢分一杯羹，他们就觉得很开心的了，因为他们需要这些东西，享尽世界给他们所有的好处，这个是这个人性里面的丑恶。而这班这个专制的君王呢，他亦都好乐于拥有咁庞大嘅利益集团，巩固佢嘅政权维稳下。其实最重要第一唔系国家稳定，系自己嘅政权稳定。所以咧，当其时咧，希律都一样。我哋再睇下呢几节嘅经文。 我们一起来去读，预备起。召齐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身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大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如果你看到第二章后期，你会看到希律王是暗暗的去召啲博士去问他们的，但在这里他是明明公开的，他是公开叫晒，而且是叫齐晒所有宗教领袖，大小大大小小的，总之这些宗教领袖、文士、祭司、长啊、法利赛人啊、长老啦，全部出现晒喺呢sorry 可能只是文士、祭司长啦，他们全部都要齐集在这个嘅王宫里面。希律王是一啲都冇避忌的，因为这班人同他一致嘅，同佢一致嘅，所以你看到这些嘅宗教领袖被召见的时候，基本上圣经里面的描述是没有任何情感反应的，他们就好像一部机械人一样，你问什么我去答什么，好像去服侍这个权这个位的暴君一样，他们本身就是一起，他们是特权阶级。我们会看到希律王本身就是一个充满意图的暴君，他明明就是要铲除所有敌挡他的势力，特别是尼赛亚，所以文士祭司长是非常清楚他的目的的，就是要铲除尼赛亚。但是这班宗教领袖，他们就是宗教上的特权的阶级，社会的在宗教上的那个的得益者，他们不在乎，他们不在乎尼赛亚出现。所以伯利恒当时有天使出现，有牧羊人 去宣布的时候，他根本不放在心里，最好不要影响他，最好不要影响这班人，因为他们是要他们的权力的。所以呢，难怪了，30年之后耶稣出来的时候，圣殿里面的文士、祭司长都是反对耶稣基督，迫害得很紧要，因为他不要这位尼赛亚，不相信他，也都不愿意去影响他们的生活，他们在宗教上的位置，在圣殿里面的角色，他们甚至妒忌耶稣，因为他所要的尼赛亚都拿走了，他不愿意去接受。罗马帝国他的统治的手法非常高明的，他实在是采取这个怀柔的政策去安抚这一班的平民百姓，亦都是看到希律给到这一班的特权阶级很多的好处，很多的文士祭司长他们都是不单止有宗教社会各方面的地位，他们是很多是发财的，比较有钱的，是特权阶级。其实我们看回是自从中国一样在经济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府确实是用金钱用物质的好处收买了很多知识分子，他们基本上，我在美国就知道很多学生呢，他们来得美国都是比较优秀，我不知道是用钱买回来的，他们或者是有即是造假，我都不知道，反正他们在大学的时候呢，都是说他们已经是去得美国那些很多他们是共产党员来的，因为比较优秀的，通常都叫他入党的，即是邀请他入党，所以在大学里面的教授呢，基本上都是共产党员来的。我老公以前都去个院长都有问他，你要不要入共产党，即是叫他写 form 咁样。咁我老公梗系唔入啦，因为入党即系话咧，你系接受你系一个无神论啊，无神论主义者吓，冇宗教，我老公唔会咁做，当然冇可能吓。呢一班嘅老师教授啊，其实佢收入好少噶咋。即最初我哋十几年可能是七八年八九年前呢，都是2000元一个月到嘅啫，一般的收入好低，但是他哋会发财，就是他哋去喺攞好多嘅，只要是搞到关系就会攞到商务，攞到有关系就会赚好多赚钱嘅方式，在科研上呢去攞大量的资金，自己呢去透过讲大话啦，写啲假嘅发票啦，就去攞到呢啲经济上好处。 所以呢大學老師都好富裕嘅，好多嚇，佢哋係可以買車，供細路仔去讀名校嚇，各樣嘅嘢，享受一切嘅好處啊！所以我哋睇到咧，實在呢一個嘅金錢上嘅利誘啊，脱離貧窮咧，對於大陸人嚟講好緊要。我哋睇下咧呢個嘅張貧遠佢嘅有關於中國民主嘅困局裡面所講嘅説話，咁我去讀俾大家聽其中一段。提到啲知識分子嚇，佢哋嘅嗰個嘅心情，嗰個情況係點樣？他們的功名係由統治者賞賜而嚟啊！統治者利用功名利禄，籠絡人心，千餘年如一日。獲賞者以為受了今上的恩遇，其報恩孝死嘅觀念一生牢不可破。他們唯恐現狀改變。萬一統治者被推翻了，那十年寒窗得來的功名將付之流水，原有的社會地位隨之而廢，所以呢這個是非常可悲，但我知道仍然有少數的知識分子呢是情願放棄自己的工作，為了正義呢去失去社會的地位，謀生的能力，不要入共產，都我是親身去接觸過很少數有這樣的位置，在報章看得到，地上的君王希律王是忐忑不安，很憂心，重重的，但天上的君王聖經可以看到充滿著安詳，完全的信靠。我哋头先睇嘅圣经成章里面咧，如果你有细啲心啲去留意咧，除咗头嗰几句咧，有讲到咧，用耶稣基督去形容佢啦，佢系主耶稣吓。但系当要直接叙述呢个人物佢成个生活头先嗰个嘅历程嘅时候，全部咧都系用小孩子去描述佢，总共我数咗系十次。我哋睇到咧，主耶稣嚟到呢个世界上，真系咧系默默无名嘅。他是很卑微地来到这个世界，他是经历过各种的惊险的一些挑战，一些故事情节，甚至其实是非常恐怖的。当时没有任何强大的势力去保护他，只有一对贫穷的父母去保护他，他们是没有势力没有地位的人，在社会上很脆弱。耶稣基督就是这么脆弱来到这个世界的，但在整个文字的表述里面，我们听到主耶稣发出一个字的声音，他是这么文物无声的，是完全的交托给天父的。这位婴孩耶稣基督，他真的当他在玛利亚的肚里面的时候，他已经逃难，在路上奔波劳碌，找不到一个旅馆可以去给他安定下来住宿，没有一个枕头给他可以躺卧，有一张正式的被给他去好好的环境给他去休息。耶稣基督在出生的时候没有一个枕首的地方，当他传道的三年直到钉十架前都是没有一个枕首的地方，在他人生最关键的头三年，在他人生末后的三年，他都是漂泊在这个世上，历尽艰辛痛苦。当主耶稣后来记载到他是走去埃及的时候，一样的非常的难过，有个细路仔的父母都知道带着细路仔是几咁辛苦，推着个手推车都觉得好累，推着手推车都还要将我们所有的包袱放在手推车上，叫做好很多。但是玛利亚和约瑟在半夜得到天使的启示，他们很苍茫的，他们就要跑出去，在半夜最累的时候拎住个细路仔就去，好似走火一样吓，走火系咩都唔带咁滞。佢哋竟然要走120个公里，喺从呢一个伯利恒跑到去，真系唔敢，我谂真系唔敢点样停得耐啊！官兵要嚟啦，万一系咪啊？天使都话危急啊，快啲走啊！已经系好紧急嘅时候啊，好似屋企要着火一样。佢相信身上所带嘢系好有限噶，佢哋。就咁样跑出去抱住个 B B 吓，攞住少少有限嘅物资，攞住嗰啲黄金吓，希望相信上帝就为佢咁去供应。走咁长嘅路吓，一个小时走四公里嘅路嘅时候，都要走三四日嘅，走120公里。落到埃及又好似难民一样吓，冇人去重视佢，只会轻看佢哋吓，好似好烂咁样。 耶稣的一生是漂泊流离，居无定所，在世人的眼中是几咁凄凉，几咁痛苦。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没人去关注他，没人去注目在他身上，没人去重视他，没人去接待他。耶稣基督故意将他的荣耀隐藏住，是很安详的去成长，全心仰赖看顾他，信靠这位看顾他全能的天父上帝，是几咁大的见证。我们呢，同样我们都是要学校耶稣基督婴孩的榜样。我们无论面对我们的，我们能够面对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我们能够勇敢的生活下去，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有勇气面对死亡。求上帝帮助我们，我们学习耶稣的谦卑，不害怕，就好像细路仔一样，全心将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主，我们将来必定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地上的君王希律王，他真的是一个饮血的魔鬼来的，无法无天，是吧？无法无天。我们看看这节经文，预备起。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内的都杀尽了。为了寻索耶稣，希律王格杀勿论，甚至连这些这么脆弱的 BB 都不放过，是一个惨无人道的屠杀。所以当时的哭声震天，妈妈都是喊到不受安慰，因为这个是人生最恐怖，好像发恶梦的时刻。这一位饮血的暴君真是无法无天的，他根本不在乎自己是杀多少人，只是在乎维稳，就是稳定国家和自己的权力。他自己如果看回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其实他本身就是这样的人。他曾经去杀了很多人，包括竟然连自己的太太米利暗都杀死，还杀了他三个仔。然后呢，他还在他就来离世之前，他更加要宣布一件事，就是说要将他首先就说要将一大班的所有的，应该是所有的犹太的贵族全部召集在一起，困住他先，到他死的日一起杀杀他。个原因是什么？因为死的时候可能有人笑，是吧？有人开心，他不要，他要有人喊，但没人会为他喊。怎样啊？杀了人，那些人就在喊着。他就是一个这么离谱的，一个这么疯狂的人。所以呢，罗马皇帝阿古士督呢曾经讲过，他说做希律的猪啊，好像没了，做希律的猪啊，比做他的儿子好啊。 是希律这个皇帝才够胆骂他，哪有人够胆讲。但是这个说话是真的，因为犹太人都不吃猪的嘛，咁啊，希律王又唔食猪噶，但系竟然会杀咗自己啲妻、老婆、仔女啊！所以系几咁嘅讽刺，几咁可怕的件事。所以咧，当时候估计一个咁细嘅巴里恒城，只系一千个人口度，相信就系大概一千度。baby 咧 ，BB 都系大概系十个、十零、廿个、三十个咁样嘅啫。杀咗佢算系啲乜嘢啫？系咪？唔算得系啲乜嘢？在现在这么注重人权的世代时代，竟然是还有统治者这么公然去囚禁一些在社会上最善良、最有人性、最公义博爱的人，又去迫害、打神的教会。今天我看到是经文开始，东方博士去问，那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在犹太黑暗的上空，这句声音就在这里响起。没几耐，在几日之前，李文竹的即是王全章的太太李文竹，她已经做了很多功夫，在这三年以来跟其他被709的即维权的律师一起呢，去找她自己的丈夫去哪里，我的老公在哪里。因为在大陆这个声音呢在上面盘旋，但是他们所要去是去发声的，让声音去 去回响的，不是只在中国大陆，最重要是要全世界都听到，因为他需要拯救，他们需要拯救。真的将头发剃了好好玩吗？剃了头发就好像以西结那样，就是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呢，就是说呢他需要帮助，全世界都会记得，无法无天，是不是？在背地里呢，他们是悲痛欲绝的。所以我知道他之前是他都讲过，不停的喊是没有用，最后他只可以去做一些，尽量可以做多少东西就是多少东西。这句话已经是在全世界响起，神的子民都听到，上帝呢是必定施行他公义的审判，上帝必定去成为我们的帮助和盼望。上帝一定会审判败坏丧心病狂的独裁者，上帝不会放过这些人的。希律王他不单止是很残忍，他也很愚蠢，是吧？当时呢这些的东方博士来到呢，他就跟差遣他们走了，想着这班东方博士很善良很无知的，是吧？无知的人，不像耶路撒冷的人那么精叻，想着派了他会回来，确实会，确实应该就是本身他们会的。他们以为可以欺骗这些善良人，但是他们欺骗不到上帝，上帝知道，所以败坏了他们的计谋。在我们人生的经历，我们都会发现，当我们的心思不正确，我们的心思不正直，我们容许谎言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容许我们随时可以讲大话的时候，我们的脑筋会不清醒的，我们会讲错东西，我们会想错东西。上帝常常令到邪恶的人心思不是很正直的人呢头脑错乱，而比较愚蠢，显得在一些重要的事上。当这位的希律王屠杀了这些婴孩之后呢，这个大屠杀之后呢，神的审判呢是非常的严峻的，很快很快，屠杀之后两年之内不出，应该是不出两年之内呢，那呢就去以一个很悲惨的方式上帝结束了他的生命。那我们看看呢约瑟夫历史学家历史家犹太历史家约瑟夫所写的，他记载到呢其实很多资料都是从他而来的，记载到他当时那种痛苦，我们看看他的情况是怎样。他说他的死呢是非常痛苦，他得了肠道溃疡，他全身各处剧烈的痉挛，甚至生殖器官都腐烂，疾病从里面发出来，使他遭受无以言语的痛苦、折磨、煎熬。这位希律王是这么残忍，希律王他已经离开世界，他已经死了，在阴间等候审判。但我们主耶稣仍然是活着，而且永远的活着，他是天上的君王，接受我们全人类的敬拜。我们一起去读这两节经文，预备起。他们看见那圣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几位的东方博士呢，不畏惧艰难，千辛万苦，不怕劳累，一切路上的危险，都是全心全意将最好的献给耶稣，去寻找这位主耶稣，承认他耶稣就是天地的君王。黄金其实是最尊贵的物质来的，在当其时，现在我们可能说是钻石，是承认耶稣是极其尊贵最尊贵的君王。乳香呢是祭司在圣殿或者回幕烧香的时候献给独一的真神的，所以耶稣不单止是君王，他还是天上的君王，他是神来的，独一的真神。抹药呢是用来涂抹死人的，所以呢是表明这位君王，他们相信他是一位仁义的君王，他从天上要下来去拯救人类的，他是要拯救为人去牺牲生命的，为他的子民赎罪，他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去赞美我们的主，他就是这位的天上君王， 祂是尊贵最尊贵独一的真神，祂就是拯救我们爱我们的主耶稣。那我们不如在这段时间我们都是有一个安静的时候。